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我是彩虹之家的一名弟兄，我叫王子龙啊。可能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我，那在这里做一个自我介绍。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福音主日的题目。那呀，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你要痊愈吗？那么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主日又把众弟兄姐妹召聚在你的家中，主要还有一些没有认识你的新朋友在这里。主，求你特别的你的灵要恩高这个场所，也求你恩高我的口，让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恩待个人，主啊，让我们今天在灵里面都能够得到饱足，也特别恩待那些主啊还不能够认识你的人，主啊，求他们能够快快的主啊回转向你。主啊，孩子，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以上的赞美祷告祈求乃是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在这个福音正道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啊，因为上星期听了这个陈王弟兄见证之后，我很受感动。那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是怎么信主的。在彩虹之家已经有一些年岁的弟兄姐妹可能听我的见证，那我就简单的把我的见证再讲一遍。那我来到新加坡是2003年底的时候，所以今年我到新加坡已经快要13年了。那大家都有可能刚到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年轻人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来新加坡就会有一些教会的朋友邀请你来到教会里面去。那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像 FABC 的朋友啊，新加坡的朋友啊，他们邀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去。那我去过几次，其实说老实话讲，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那么我到彩虹之家呢，是2006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上大二。那当时呢，我有一个人生的思考，我在思考什么事情呢？我思考说，如果说我努力的学习，那我要争取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要争取一个好的成绩，我要争取一个好的工作，那我可能会有好的收入，好的家庭。那这样的话，我的人生是可以预见的，对吗？这样一个可以预见的人生真的可以吸引我吗？所以当时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当时我在听教会的讲道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一些感触。那么使我信主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因为圣经中的一句话，耶稣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句经文出自约翰福音20章，它的背景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现给他的门徒看，他的12门徒之一有人叫多马，没有见到主耶稣，但是其他的门徒都跟多马说主耶稣复活了，多马不信，多马说我非要亲眼看见他的手，用手指探他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又过了8日，门徒们又一起聚会，多马也在当中，门关起来，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多马说，你用手摸我的手上的钉痕，用你的手掌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害怕，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说，对他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这句话给我了一个，当时那句话给我了一个完全全新的认识，它就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说我一定要对基督教有一个了解我才能信，对吗？就像是你要加入任何的组织，你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一样，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了解。那我想也是，我一定要对基督教有足够的了解我才能信。那这句话给我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见识，说我为什么不能先信再去了解呢？ 如果耶稣说是真的，我要做一个有福的人，不是更好吗？如果说你问我今天我信主已经大概十年有余，你问我说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吗？我说肯定是的。我说我自己有福，不仅仅是我得到这些肉眼可以看见的工作也好，收入也好，家庭也好，更多的是我看见了神创造的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神创造的真实是我们用肉眼不能够看见的。我说我信上帝，我信什么？我信上帝是因为我信上神所说出的一切话。那你想要知道神所说出的一切话是什么，那你就要看一看圣经，好吧。那我今天我个人的见证就讲到这里啊，当然我之后有各种信主的过程，之后有灵命的起起伏伏也好，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也好，这是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想说，我能从一个完全不信的人到今天站在台上为大家证道，全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牧师问我说子龙你紧不紧张，我说我不紧张。大家如果有，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经历相不相似，如果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紧张的。你紧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坐在考场等待考试开始那个时候。我刚就坐在下面的时候，今天的这个敬拜格外的长，我看表从4点钟到4点15分只有15分钟的敬拜的时候，感觉这个敬拜格外的长你说我紧不紧张？其实我自己心里是非常畏惧的，因为我觉得给上帝讲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上帝话语的出口，我要求神的能力在这个会所中彰显。上帝能用我这样一个污秽的罪人，我觉得完全是这样，是一个恩典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污秽的罪人我们可以会后再讨论。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你要痊愈吗？我今天是不是要讲医治？不完全是，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一定跟医治有关。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节，这有点小啊，放到一起去了，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5章1到9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5件在此游等候水冻，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医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看到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靠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气。犹太人每年有3个节气，这3个节气中凡是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那圣经中有时候明确记载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是因为逾越节。那这一次没有记载是不是逾越节，那可能是逾越节，也有可能不是。但他明确讲到说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到耶路撒冷去。他特别讲到一个地方，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这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还特别从网上找了一个照片。如果大家现在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你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景点叫做羊门。 阳门旁边的池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池的来历是什么呢？这个池子是在旧约的时候，犹太的一个皇帝叫西西家，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呢，就有了在阳门旁边有了这样一个水池。这个水池里的水非常干净，所以有人就在水里边洁净自己。那后来就变成说有了一个传说，说凡是害病的到这个池里边去洗一洗，他的病就可以痊愈。那所以说犹太全地很多人没有钱医病的穷人，他们就会听到这个传说，就会跑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池子中去洗。但是不是每一个下到池子里边的人都会得到痊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池子像下饺子一样，里边全都是人。他这传说是什么呢？他说每一年的春天的时候，会有天使来搅动这个池子里的水，当这个池子里水一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就会得到痊愈啊。所以说如果你是第二个，不好意思，等明年吧啊。如果你再错过，不好意思，等下一年吧。这个传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每年都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就等在这个池子旁边等那个水洞，当水洞的时候就会看见有一群人蜂拥而入，第一个下去的人就会得到医治。那你问我说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肯定有道理，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挤在池子旁边。其实啊，我们在生活中听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传说，不光是基督教，其实如果大家家里有信佛的话，大家肯定会听说这里的佛特别灵，我拜他啊，某某某愿望就会得到实现。其实不光是佛教，基督教更多的是，更准确的说是天主教也有这样的传说。这就是这个廊子，这个廊子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池子周围，因为有很多人，所以当地呢就在这个池子旁边建了五个廊子，专门给人等在那旁边。你看有人就跳到池子里边去洗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池子旁边的这个廊子周围。这个地方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地，它在法国的路德。如果大家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法国的话，一定要去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天主教特别有名的朝圣地。它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圣女，是在19世纪的时候，200多年前，有一个圣女叫圣女布尔纳德。传说中圣母玛尼亚18次向她显现，18次，每一次圣女布尔纳德都把圣母玛尼亚如何向她显现，跟她讲了什么事情写在纸上。所以现在你还能去看到圣伯尼纳德他记载了这个圣母玛尼亚向他的显现这个记录。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多天主教徒都会去的朝圣地。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看右边这个图，大家能看见右边这个图是什么东西啊？是一小瓶一小瓶水。圣女伯尼纳德在圣女玛利亚的引导下挖出了一口泉眼，他用这个泉眼里的水医好过一个人的病。就从这一天开始，这口泉水一直有治病的功效。据他的官方委员会记载，喝了这个泉水，由医学上不可解释的治愈的病例，到今天为止有68例。有68例官方承认的说，我喝了这个水我的病就好了，医院一检查你确实是好了，就是这样子。那么最近一个病例呢，出现在2002年，这个病人呢是一个法国人，他53岁，他饱受这个坐骨神经痛的困扰，他一直用吗啡啊来控制自己的病痛。那么他喝了这个水之后呢，突然就好了啊。所以你问我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也许有，因为有那么那么多的这个记录说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你说我自己遇没遇到过？我自己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确实也不敢否认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 这个病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就在这样一个传说的水泉旁边一直等着等着等着被治愈。那我们看这个病人，他有一个跟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他几乎不能走，或者说他行动非常非常困难。第二，他病了38年。在座有没有人谁病过38年？举手。38年。如果你有病过38年，我觉得感谢主，因为你今天还能来。病了38年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能不能够想象一下？很难想象，对吗？我可以给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不是38年啊，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大概有10年左右，没有38年。我最重的时候像什么样子呢？我每天早上，我第一件要想的事情是我怎么起床，因为我当时疼到根本就起不来，你直起身的那个时候，那根本起不来，所以当时我要怎么起床呢？我当时必须从床上翻下来，然后再从地上爬起来，啊，因为那样会最大程度减少我的疼痛。所以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呢？因为每天都起不了床，对吗？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使我自己的这个疼痛减轻一点吗？我真的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每天的这个早上疼痛就会强迫我使我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说一个人对自己的疼痛啊，记得多么多么的清楚，已经大概过了10年了，我还对当时的这个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一个人在病痛中38年，他还会去想，他几乎不能动，他还会去想别的事情吗？我觉得很难很难想。他有什么别的盼望吗？我觉得很难有。他还有什么人生计划吗？也不可能，因为他动都动不了。他自己人生唯一的期望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治好，对吗？你看他是后来是怎么回答主耶稣的？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你看他的回答，你觉得在这个人他内心心里面，他还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治好吗？如果说我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我在天天等一个治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呢每一次都会比别人抢先。我猜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了，他一定是在这个池子已经很久很久，看到一次两次三次别人比他先下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先生，我在这边已经很久了，我在这边已经等了很久了，我每次有池的水冻的时候，当我想下去的时候都有人比我先下去，那太好了，那我就要等明年，等第二年的时候水有可能又冻了，我再想下去又有人比我抢先，对吗？那些瞎眼的瞎一只眼瘸腿的瘸一只腿，但是我动不了，我怎么可能比别人先下去呢？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人人生有多么多么的绝望？我在盼着一件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再发生了。我想大家能不能够想一下我们自身的处境，如果你不信主的话，或是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像这一个38年的病人一样，我们在盼着一些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有人喜欢买彩票啊，新加坡有人喜欢买马票，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买彩票呢？我们中了彩票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我们有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我们觉得说我们换一个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这个在职场经历就会一帆风顺。我们在期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伴侣，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如果他满足了我这样或者那样的条件，我的婚姻就永远幸福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但是更有可能是，你就像这个38年的病人一样，躺在池子边上，盼望着一些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东西呢？主耶稣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如果说我见到一个病人，当然不是病人，如果说我见到一个陌生人，那我可能问他说你好吗？或者说你吃了吗？这个你之前经常问，现在不怎么问了。我肯定不会说你要痊愈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摆着事实，不是吗？他在躺在这个池子边上38年了，他如果不要痊愈，为什么躺在这个池子边上呢？主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为什么不像正常人讲说你好吗？你感觉怎么样？今天你今天心情好吗？主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他就是看到了这个已经没有盼望的人要因着信重新得到盼望。你问我说基督教的盼望是出于什么？我说基督教的盼望是出于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出于他的真实，神的真实是因为他是永恒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信仰，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主义能给我们人类真实的盼望。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跟今天的美国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100年左右之后就灰飞烟灭。如果说你想说我仗着我在美国，或者说我因为我们祖国中国的强大，或者说我因为新加坡人生会有一个盼望，我在这里劝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如果说我们因为主义哲学思想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要给你一个盼望，也是不可能的。在50年前，共产主义曾经给世界上1/3的人带来盼望，5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真正信仰那个大概像是乌托邦一样一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信仰主义也好，能给人类带来真实的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要读出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因着这个应许，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这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是有区别于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的最根本的不同。所以当主耶稣问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把这个人从一个被卡住的人生中带出来。这个人被卡在这个地方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可能没有38年，但是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他每天盼望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池子里的水能动，我能下去，能够被治愈呢？他也知道说，我今天看，即使我今天看到这个池子里的水动，我也不可能得治愈，因为总会有人比我先下去。一个人的盼望已经完全失去了，那这个人就会离开这里吗？我觉得不能。如果说我想我自己，我在我21岁的那个时候， 我说我不信主，如果说今天是个不信主的人，我能够放弃说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取得一个好的工作，取得一个好的家庭吗？我认为不能。即使说我认为说我的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别的盼望了，我也不可能离开我的这个错误的盼望。但是当主耶稣来见到这个人，他跟他说你要痊愈了吗的时候，这个人有机会，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离开他人生中错误的盼望。所以你看主耶稣后来对他怎么说。如果说一个人跟我们说，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边去，我正要去的时候没有人比我先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申诉。他没有向主耶稣说我要痊愈，对吗？因为我要痊愈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他没有说我要痊愈，他跟主耶稣是说水冻的时候没有把我放在池子里边去，我正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这就是一个痛苦的回应。在他的人生当中，不能动的痛苦已经远远不如他的这个人生被卡住的这个痛苦，也就是说他的人生被陷在这个绝境中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他自己不能动这个痛苦。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你真可怜，我安慰一下你吧，没有对吗？耶稣说那些人太坏了，下次我来帮你下去。耶稣也没有说像我们这样我帮你祷告吧。耶稣，如果你看圣经，耶稣从来都不是一个安慰者，耶稣从来没有试过去安慰这个痛苦的人。耶稣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来找这个摊子，他说什么？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大家不觉得这个讲非常非常奇怪吗？主耶稣没有说你痊愈了，主耶稣也没有说啊，像别的病人说因你的信你的病得医治了，他让一个38年的病人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个褥子不是我们铺在床上那个褥子啊，这个褥子呢，如果说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褥子出现了好几次，这个褥子是类似一个行军床一样的东西，就这个人躺在这个水池边，他需要一个像床一样的东西他躺在那里，所以这个褥子是比人还要重的。就说你想想说一个38年没有躺在那里不能动的人，他不仅要站起来，他还要扛着他的褥子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事情。这是一个主耶稣的命令来的，可以说神的话语在哪里，他的意志就在哪里。神的意志在这里就是说你要拿起你的褥子离开这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候耶稣说话的时候都是神能力的一个表达，当耶稣的话一出来，没有一件事情不成就。我想说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信仰的时候，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我自己要把这件事情讲得多么清楚，或者是说我要把我的口才讲得多么完美。我想说我在追求的一件东西是说，当我真正有机会把神的道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希望能看见神的能力与我的同在。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如果只是讲道理，我们可以跟别的宗教讲的一样，但是当我们话语能把神的能力带出来的时候，别人就能真正看出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信仰。所以说当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个人就立刻痊愈，拿起他的褥子来走了。这个人没有犹豫，这个人也没有回应，这个人没有说谢谢，他有一个立即的回应，他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就走了。所以你看，耶稣的话一旦出来，这件事情立刻就成就了。当你读整个圣经的时候，这虽然说一句啊，这件事情是在整个约翰福音中耶稣的第三件神迹。第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第二件神迹是在医好大臣的孩子，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三件神迹。你会看到说，整个圣经中耶稣行神就这样，但他的话语一出来之后，这件事情立刻就成就了。不管是在当时，还是说这件事情这个人要被医治的人不再在千里以外，都没有任何的延迟。所以你看这里边这个神意志的表达，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要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当我们再往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主耶稣要来找这样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治愈这个人是在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所以后来犹太人要商议要去杀主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出现的第一次，就是在他们知道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之后，并且他说他与神同等，所以犹太人开始商议要杀掉耶稣。在这之后，主耶稣论圣子的权柄，主耶稣想讲说，说子凭着自己不可以做什么，唯有子看见父做的，子才去做。所以你看见整个圣经它的前后的一致性，主耶稣治愈这样一个人，他主动来找这样一个人，不是单纯要为了给这个人的恩典，他要来治愈这样一个人，是他神意志的一个表达。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一个人呢？我说是的，因为在整个池子中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血气枯干的，有那么多瘸腿的，有瞎眼的，他是唯一一个被治愈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被上帝、被神的儿子从错误的盼望中带出来的那样一个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说一个人病了38年，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病了38年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中国语就古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经常看到网上的新闻讲说啊，当然有正面例子有反面例子，说啊某某某啊在他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床前伺候了10几年20几年，那有些人是好例子，那有些人是不好例子。那很多人就讲说啊，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说在一个病了20多年的人床边服侍是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我非常相信说这些人的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自中国古代以来，孝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没有人会主动的把自己不孝这件事情讲出来，除非他逼不得已。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真实的残酷。这个人生真实的残酷跟这个瘫了38年的病人一样。我也好，在座的各位也好，有没有可能人瘫38年？完全有可能，这就是人生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也有可能是说，当你病了很久之后，你的家人离你一个一个远去。我猜说这个人刚病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家人的，当他病了1年2年3年之后，他的家人还说啊，我要照顾你，什么时候带你去看病，把你医好。 当你病了38年的时候，还会有真正的有亲人来安慰你、照顾你吗？我觉得是很难的。有可能有，但是这个人给我们看到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必定会有人把他放到池子里边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这个摊子一样被主耶稣基督所治愈。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说谈到了说一个台湾的女作家叫林奕涵，她很年轻就自杀了。她为什么自杀呢？她年轻的时候，她小的时候被她的老师诱奸，那她自此之后就患了抑郁症。这抑郁症从那时候一直陪伴到她自杀那天。那她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做房思琪式的恋爱乐园，那么初恋乐园，对，那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就是以她林奕涵自己的故事为背景。那么她在自杀前的8天，她接受采访，她说这个故事摧残折磨我了一生。她说这个世界最残忍的屠杀不是像奥斯维辛式的大屠杀，而是像房思琪式的强暴。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子被诱奸之后她经历了什么，因为只有她死之后媒体才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那个诱奸她的老师才被挖出来。她患抑郁症很多年，她不能好好的读书，因为他2次都从台大辍学。他原本跟他的父母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病了很久，那他周围很多很多的朋友离他而去。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病了很久的时候，周围人的关心会一步一步离他的远去。这个就是人生真实的残酷。他后来结婚了，他2016年时候结婚了，但很显然这个结婚并没有能够治愈他。所以我当时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就一直想分享这个经济，那我就在想很多我听见过的这样例子，那样的例子也好。你看人生中，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人被上帝得到了，在上帝的手中得到了治愈，他被救赎了。他虽然被那里卡了38年，但是耶稣还是治好了他。如果你看现实世界中，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疾病得不到治愈，他的亲人一个个的离他远离。我猜这个人他病了38年，他的痛苦不仅仅是身上的痛苦，也不仅仅是他人生被卡在那个绝望中的痛苦，也有他看到身周围的人亲情一个个失落的痛苦。这个痛苦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帮他治愈的，只有主耶稣能够把他从这个错误的盼望中直接带离出来。或者是说像房思琪那样的女孩子，这是一个本应该有着一个非常远大光明前途的女孩子，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患上抑郁症，她的人生就像是这个摊子一样一直在黑暗当中，直到她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能够得到救赎吗？她没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像林奕涵这样的女孩子没有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所以我想说，凡是能听到过上帝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今天如果说你曾经被或者说是正在被这个错误的盼望所卡住的话，上帝的恩典有机会完全 脱离你，逃离这个错误的盼望。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篇讲道，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你人生中有没有过，还有没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的盼望卡住了你几年或者几十年？如果说你有的话，你今天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儿子对你说，说离开这个地方，这不是你要该，不是你要待的地方。所以我想今天啊，我就要用这一个经文为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是因为我看到说我也曾经是一个被这样的错误的盼望所卡住的一个人。我曾经以为说，我如果说我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有一份好的工作，我就会有一个光明的人生。但是我当我发现这个人生并不光明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求最终的答案。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或者我说我蒙福的一点是说，上帝能够光照我，说我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或者说他的道所给我带来的真实。那我就请问大家说，今天这篇上帝的道有没有对你说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盼望把你卡住几年几十年，它可能是有钱，它可能是我要有一个好的伴侣，也有可能是我需要一个身份。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盼望的话，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它？所以因为今天是一个福音主日，所以我就特别的想问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只是刚刚听过主耶稣基督的朋友，说今天上帝有没有对着你说话？今天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可不可以请你把你手举起来？或者是说那些有带新朋友来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感动认识主耶稣为他的救主？我想说，上帝的道有时候很真实。如果你得到亮光，就应该离开那条错误的道路。你不要问上帝说，上帝我要去哪里，因为上帝早已给你有了安排。所以你要离开那个错误的道路，因为上帝给了你一条新的道路。